我刚刚跟圣灵弟兄说，好像灯没有全部打开，在试。感谢神啊，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来到他的圣殿，我们来敬拜他，我们要来读他宝贵的话语。在没有分享神话语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快乐，满心的感谢，来到你的教会，要来敬拜你，要来听你自己宝贵的话语。就求神你今天借着你的福音书所说的这个比喻，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看我们在这个世上短暂的生命中所要面临的工作各方面的挑战。愿神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能够有智慧、有能力、有力量来面对，也靠神你的恩典，在我们每天的工作中能够彰显出来，让我们好好享受你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宝贵的生命、宝贵的工作的机会。真的是求神你祝福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抓住你给我们的这个应许，能够好好的在每一天生活中能够经验到神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工作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那圣经呢有讲到一些，那希望今天借着我们这段的福音书来看看我们怎么面对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因为当我准备想要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可惜有些慕道的朋友不在，就是刚刚换新进了新的工作的场所，或者是要在寻找工作的，或者等候神给你开工作的机会的。所以我想这个是也蛮适合这个机会，借着神的话跟你们分享，以基督的眼光来看工作，或者以圣经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工作。圣经呢很强调两件事情，一个就强调神的主权，一个强调人的责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太强调神的主权，就认为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是个机器人，都被神在那边控制的。事实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回应神的主权。那有的时候我们又太强调自己的能力责任呢，却忽略了神在很多事上他有做最后的决定的权利。所以我今天大概从两个方面先跟大家来看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主权在我们的工作上。那同样的，在工作上什么是我们人应该摆上的责任。这段故事是耶稣讲的，用一个天国的比喻。耶稣说天国就好像有一个人，这个人当然是我们就知道是指神呢，更精确的应该是讲主耶稣基督。就主耶稣基督要往外国去呢，事实上我们了解就是主耶稣即将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往天上去的，就是他要死复活，要升天。所以他就把他的仆人都叫了来，把他丰富的产业的一部分呢就交给这些仆人。意思是说主耶稣要走了呢，他世上还有一些的工作要这些人继续的去做。所以这个主人就按着每一个人的才干呢，就给了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他就往外国去了，就走了。那个5000的呢就去投资。这里你要了解做买卖呢是正面的做买卖，不是去做那个不法的勾当的买卖。他就去投资，就做了赚了5000。 那照样的那个两千的也赚了两千，可能一千的呢就选择走捷径，就是说反正赚的也不是我的，我就挖个洞丢着埋着，就这样子。结果是过了许久，我们不知道多久，这个主人就回来要把每一个人都叫到面前要来交账，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故事的情况是这个样子。那五千的就拿了五千，圣经没有讲到说他是害怕，他会害怕说我的主人是不是要求我一万，那我五千我就赚五千，就主人就夸奖了他。同样的两千的也就拿了两千，他还没有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赚的跟那个五千的人一样，他也是拿了他两千，主人用同样的话也夸奖了他。那唯一那个一千的就到主人面前呢，这一千的人很蛮厉害的，他是先发制人，他先抱怨说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这忍心的人是很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知道主人你是个残酷的人，主人为你打工很辛苦的，我知道你没有重的呢你都要去收的，没有善的呢你都要去聚敛的。哇，这个主人在这个仆人的眼中是这么的可怕，所以呢我怕投资失败，我就走最捷径的，我就埋了原银，就原来的银子，就是原来的那个银子很重要，你给我这一千，原来的这一千还给你。事实上那五千的呢，他是另外给了五千，他可能那五千不是原来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去做生意的时候，钱会换来换去，你不会用原来的，就原封不动的意思。可他冒了险，五千就赚了五千，结果主人就对他这方的批评是你又饿又懒的仆人。然后呢这个就是就这个结束。那我们从这里呢我们来看看神的主权是什么。从这个耶稣基督的比喻呢，我们看到我们工作的恩赐呢是神给我们的。讲恩赐可能大家有些人不太清楚，就是说我们工作的才干，我们工作的能力是神给我们的。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的才干能力不见得都是一样，我们这边有博士的，我们这边有硕士的，有学士的，有高中的，各式各样不一样，我们工作的才干能力都不一样。可虽然不一样呢，我们要知道都是神来的，神给我什么样的能力我就欢喜快乐的领受，都是神最美好对我们的祝福。我们要抓住这点，神的主权是说我们的恩赐是从神来的，神给我多少是神给我的，神来的，神的主权，神要给谁多就给谁多，他才是叫主权。那我们要知道神会依照我们每一个人工作的能力才干呢给我们适当的工作去做。我们这个神呢不会像这个恶的仆人说你是忍心的，没有重的你还去收，所以我们这个神呢给我们多少才干呢，他会给我们一个适当的工作让我们去做，并且这个我们的神呢知道我们的才干，知道我们的态度，会给我们适当的这个能力。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得非常的清楚。那既然呢恩赐从神来，神给我们按照我们的恩赐能力给我们适当的工作，同样的呢神也会按照我们的工作的能力呢对我们有适当的合理的要求。神从来不会说对这个两千的人说你要像那个五千的人一样，圣经这里我们清楚看到神对这个两千对这个五千人的赞夸奖呢是一模一样，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没有差一个字，所以神之对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 所以我们要为此心中要觉得很安稳，我的恩赐是神给我的，神会按照我的恩赐给我适当适合我的工作去做。同样呢，神对我的要求呢不会是不合理的要求，这是神的主权。神不仅是给我们工作的恩赐，神也给我们有工作的机会。虽然我们的一生中可能有些人很多人换了很多的工作，机会就是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可是神只给我们一生活一次。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生命中，从我们能够工作到我们不能工作这个期限呢，只能走一次，不能再回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一个机会呢，神给我们的，我们都要抓住，都要把握住。你这机会你一失去，你不晓得下一个机会什么时候再来，你也不晓得还会不会再来。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主人给这三个仆人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能力，可是给他们同样的一个机会。同样那个机会就是说，我给你们这些，你们同样的去做生意。所以呢，你看看这头两个仆人呢，他的动作是什么？随即拿去做买卖，这个很急迫的，就是说一拿到神的给他的托付，给他的机会，就随刻立刻拿着就赶快去做生意。那对第二个呢，也说什么？也照样，就也照样跟第一个人一样，他们抓住的机会。反而第三个人呢，他就是什么？立刻就是去找个地方挖了埋了，他把机会给埋住了。那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机会，如果机会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等候神为我们开机会的门。等候是很困难的事情，在等候工作的时候，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一次也被 lay off， 我也尽了所有的能力去报纸捡报纸寄 resume 啊，这些我也等候了一段的时间。可是等候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很主动的说，这段时间我等候神，我就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事实上我那三个月的时间，圣经是花在圣经时间上是我一生中大概算最多的时候。因为等候不是这边这样子等候，空空的等候，我们等候就把握我们的时间。那等候呢，事实上这个例子最好的例子呢，我们是大家最熟悉的，就叫约瑟的例子。约瑟是圣经中在创世纪，约瑟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人物，因为约瑟不是以色列的所谓的列入的始祖，他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可是约瑟不是。可是创世纪你去读的话，讲约瑟是讲的大概是最多的篇幅讲到约瑟。你讲到约瑟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很奇妙的，约瑟是个他的父亲最宝贝的儿子，可是好像觉得他好像都没有在工作。可是事实上他的爸爸一叫他去工作的时候他就去，他爸爸说你的哥哥在那边放羊在示剑，他就跑去示剑，跑去那边示剑，人家说哦，他们不是再去多丹，他没有说啊，那算了我回家了，他就跑去多丹。他跑到多丹的时候呢，就被他的兄弟给出卖了，约瑟的故事。出卖了呢，他就下到什么叫做他的监狱长波提法的家，他到波提法的家做了仆人，他就什么在工作。他工作到个地步呢，他的主人看到他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在那边做做做做做，他说神你给我机会，我做仆人，做人家的奴隶我也做，扫地啦什么啦我都做。 做到个地步呢，他的仆人他的主人就看哦，真好，神与这个人同在，就把他节节高升，高升到个地步呢，他被诬陷呢，就被关到监狱里，对不对？他到了监狱有没有说，神啊，你为我的工作的门绝对不是在监狱，我等候其他的机会。他没有，他到了监狱呢，也抓住在监狱的机会，也在工作。他工作到了地步，监狱长看到他说，哦，这个人神与他同在，把所有的囚犯都交给他管，他一直工作。他工作到了地步呢，最后呢他就出监狱了，就埃及的法老呢就把他招出来了。结果呢，哇，法老就把整个国家都交在他的手中。他说，你是在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说这个约瑟他能够到那一天，不是说就是平白无故的毫无理由的，因为约瑟懂得抓住任何的一个机会，做仆人做，做囚犯也做，做宰相也做，这种人他抓住机会，他知道机会是神给他的，他从来没有疑问说，神你为什么让我做了囚犯，我也没有犯过错，他抓住任何的机会。那神的主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工作的资源呢是神给的。我们这边讲到看到这个主人给他们银子，交给他们银子，把家业的一部分给他们。我们要了解我们基督徒一生所有的资源呢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只不过是神的管家而已。如果你抱这个态度的话，你的工作会态度会不太一样。叫神你是主人，我的资源得获财的能力都是你给我的，我投资的钱都是你给我的，因为这些仆人五千两银子不是他们自己拿来的。那最后呢，神我们的工作的资源不只是神给我们呢，我们最后呢还是要还给神的。所以他们五千人呢不会说，那我就是五千两我赚个六千，我暗扛五千，暗扛一千给主人五千，不会，他完完全数的就交还给神。我们清楚约伯记，约伯讲了一句话，是很打破人类历史的一句话，他说，我赐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要归回。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了解资源是神赏赐给我的，我怎么用，有一天收取的还是耶和华。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主权就是建立在他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资源，这是神的主权。我们有没有认识？我们如果把这个神的主权专注在我们工作这点上的话，我们的观念会改变。那神不仅是他有他的主权，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由的意志，神把机会放在我们面前，往往就是要我们来证明说，神给我们这个机会呢，我们靠着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怎么来反应，我是要像第三个仆人这样子的反应呢，我还是要像头两个仆人这样子的反应。所以我们人的责任是在这里，怎么借着神给我们工作的机会来反映我们对神是怎么样的态度。我们可以也可以从三方面来看我们人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对人一定要表现的是良善。我们从这个主人对这个两个好的仆人的赞美，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 我们要了解良善呢，主要强调是我们对人的关系，我们对人是不是善良的，或者是良善的。神要借着我们的工作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我的同事，神要借着我们的工作来建造别人。如果像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如果在教会所谓的工作或者是同工或者侍奉的时候，神要借着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呢，来服侍其他的弟兄姐妹，来建造其他的弟兄姐妹。同样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表现的跟人家勾心斗角？我知道我们这个残酷的世界往往都在勾心斗角，可是神要我们是良善的，我们是不是在工作中能够把一个良善的心表现出来？我同事能不能感觉到我是个良善的人？相反的呢，这个第三个仆人呢，他主人说你是又恶的，恶呢是表示他对人的那种关系是恶的关系，表现出他的恶的关系是从他的恶的那个心态反映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真正良善的人，他看神给他的工作是一个恩典，他抓住神给他工作的恩典呢，就借着他每一天的这个工作呢，来服侍他周围的人，来建造他周围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如果在我们工作场所，不论你是属所谓属事的工作，或者是在教会属灵的工作，我们如果对人不良善的话，你就完全的失去在神面前的这个祝福。你如果只是在那边勾心斗角，你就认为神给你的工作不是恩典，是个咒诅。就像这第三个仆人一样，他看神给他的工作是个咒诅，所以因为是咒诅呢，他对人呢，对工作都常常在那边抱怨。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这些年来呢，在工作中有成功有失败，可是我求神，在过程中我一直求神帮助我说，我对我的同事一定要良善，一定要。我走的时候，我可以很有把握的，我同事不会对我任何一句批评的话。就求神让我们在工作中表现的这是良善的心。圣经有一句话在约翰一书这么说，是说我们爱神呢，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人如果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那就是说谎的了。不爱他所看得见的弟兄，圣经说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这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这个爱的关系，跟弟兄姐妹爱的关系。可是我们如果转过话来说，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呢，我不能对我看得见的同事表现这种良善的话，我说我爱神也是空话，真的是空话。神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世界所有不好的那种的行为呢，我们不要学习，这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在工作上对人要表现良善，那我们在工作上呢，对神呢要表现是忠心。所以这边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良善是对人，忠心是对神。所以神要借着我们每一天，这个也许是不管你是认为是孤燥的工作，怎么样的工作，神要借着你每一天这个工作呢，来荣耀他， 要来扩张他的国度。相反的，这第三个仆人就是懒的，就在他对神的关系是懒惰的关系，所以在他工作中就表现出来。所以一个忠心的人，他看神的工作呢，是神给他的一个托付，他要借着神给他这个托付呢，来荣耀神，来扩张神的国度，借着工作。懒惰的人，神给他的工作，他就说：“哎呀，不是托付，是神给我的累赘重担。我每天拖着这个疲乏的身体去工作是重担。既然是重担呢，他常常也都是会发牢骚，能够摸鱼，我们台湾叫做摸鱼的时候就摸鱼，就能够混的时候就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同样，我们刚刚读的那句话，我再改过来说，我们如果在工作上，我们如果对看得见我们工作的所谓的主人，我们的 manager， 我们的 boss 不忠心的话，你如果说我对看不见的神忠心，也都是空话了。看得见的不忠心，你说你对看不见的怎么说能忠心？所以呢，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工作上有责任，我们对人要表现良善，对神要表现忠心。这个也是我工作上我一直也在提醒我自己，我如果说我在银行做这么多年，我的经理，我的职位没有换，我的经理却换了很多个，可是每换一个经理的时候，我就跟在神面前说，我工作一定要让我的经理得着别人的称赞。我再说一次，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你的老板，你的经理，你是忠心的仆人，你在工作中一定要让别人来称赞你的经理，这才是忠心的人。我们今天在这个，不管你在哪里侍奉，尤其在教会，如果你在教会服侍神的话，你要说，我一定要让人家说我这个神值得赞美，这是忠心的人。希望这个是我们一个工作人你可以做的态度。你的经理是好坏是另外一回事，绝对是另外一回事。你要让你的经理得着人的称赞，我相信在神面前你就是忠心的。那我们不只是要对人良善，对神忠心，我们在工作上对我们自己呢，我们要好好的享受所谓的快乐。所以他就神那个主人就说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虽然那个是好像是未来的快乐，可是我们要想想，我们如果现在的快乐都不能享受，我们怎么能享受那个看不见的快乐？所以你去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觉得很 enjoy。 那我们有的时候不快乐呢，往往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对神的主权出现了问题。我们会说，神啊，你给那个人的才干比我的才干还多，所以呢我工作不快乐。我们会说，神啊，你给那个人的机会呢比给我的机会还多，所以我不快乐。神啊，你给那个人的资源多，给我的资源这么少啊，我不快乐。我们往往是不是这个样子，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不要跟别人来比较，我们不要嫉妒比我们多的人，也不要看轻那些比我们少的人。礼拜五我们查经的时候，就听到 那个最近 Greensboro 发生那个事情，那个人在监狱自杀，那是去年发生的事情，他拿枪杀死他太太，杀死他，我们以为是他的太太的妹妹，才发现是他自己的妹妹，并且他妹妹里面还怀了孕，所以他一个人杀了三个人，他被关到监狱，最近在监狱就是上吊自杀。那我本来是很清楚，结果弟兄姐妹提到，那我们回去就稍微看了一下，他为什么会杀人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在经济上出了问题，工作上出了问题，结果他妹妹的丈夫妹夫事业非常的成功，就是因为嫉妒他妹夫的成功，他自己说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嫉妒人家跟人家比的这个心态啊，往往把我们享受工作的这个福分给拿去。我们是中文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可是我们往往都是跟人家比的。我几年前我们去华盛顿 DC， 我们以前研究所的同学会，结果呢有一次去，有一个从台湾来的同学跟我们一起读研究所毕业，然后就去那个华盛顿 DC 工作，也蛮不错的。我们头一次碰到他也蛮喜乐的，有三个女儿。那后来我们一次去的时候才发现呢，他从所谓的 depression， 从忧郁症慢慢的回来。然后我们就问他太太，就说为什么，看一次看蛮好的，这是就是忧郁症，基督徒都在教会都是很热心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然后后来我们才发现呢，他有一年很兴高采烈的带着全家回台湾，本来兴高采烈的回去，结果呢他回去呢发现呢，他当时的同学，他是算好的，当时因为他能够出国，从一个乡村的地方出国留学，应该算衣锦荣归，算不错的，就发现呢他的同学在留在台湾以前比他不好的呢事业都很好，他相比之下就进了忧郁症。这故事太多了，可是我们听得太多了，可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当时我的两年研究所的同学，我们也认识蛮久的，发生的时候我会觉得蛮惊讶的，我非常惊讶。所以呢，就是我们能不能在工作中享受那个快乐呢，真的是我们要尽负责的。那个快乐是别人拿不走的，就你自己要拿走。所以这个恶的仆人呢，他不仅埋葬了神给他主人给他的才干资源，他也把那个快乐的心给埋葬了，所以他跟那个主人说：“哦，我就害怕，你给我这一千两，我整天都在害怕，害怕，干脆埋起来就不害怕了。”他一点那种快乐的心都没有。这种人很难享受永远的快乐。所以神有他的主权，我们神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责任。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的抓住这责任，在对人良善，对神忠心，对我们自己工作的时候要快乐一点。我常常跟人家讲啊，我在银行这些年，我每天上班都是快快乐乐的去上班的，我讲了不知道多少次。当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可是快乐是由你来决定。我们也有经过所谓的 lay off 的期间，我们也经过了好几批，可是环境是银行 emerge 就要 lay off， 环境你没有办法改变，可是快乐是在你可以控制。所以求神让我们对人良善，对神忠心，对自己快乐。然后我们看到 工作有错误的工作观，就是常常用我们的恩赐才能来看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就常常跟人家比较，我恩赐不好，我才干不好，都是神给我这么点点，所以我的工作不高兴。我们常常也看神给我们的机会，常常不得时，哦，常常在工作的位置上被人家看轻，来看我们的工作。我们常常看我们的资源收入这么少，金钱这么少，来看我们的工作，这个都是错误的观念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在讲正确的观念之前呢，我跟你们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的故事。我在银行这么多年，我在几年前呢，五月份，因为我要在神学院要上课，我神学院上课呢，就是我就向公司请一个礼拜，那个是密集课，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就请了一个礼拜假。那个课程的名字叫做，英文叫 Christian Ethic， 就是说基督徒的伦理观或者是道德观。那工作观是其中一小部分，哦，那我就上这个课，那我就礼拜一去，早上去，下午回来，礼拜二去，礼拜三去，这样子。到了我最后一天，礼拜五去的时候，我就开车无聊嘛，就打开收音机。我在收音机上，这些你可以去 Google 可以查得到，是真人真事，好几年前啊，一打开一听说。有一个 local 我们虾人的银行的一个主管，他当然讲了，就是我们那个当时的 Wachovia 啊，银行的一个主管说，他在九年之间向公司就申报假账，就被人家抓到。九年之间，他一共报了12个百万。12 millions 啊！那我一听到的时候，他讲那个人名字，我说：“哎，这个人名字怎么这么熟啊？哦，好熟的名字！”我就开，可是我很谨慎啊，开车不能打电话，我就没有，我就是开到学校的 parking lot 停车场，我就打电话给我在上班的同事，我就说：“哎，你有没有听到消息啊？是不是那个人就是这个人啊？”那同事就说：“啊，就是这个人。”我就想，哇！我跟这个人，他不是我的老板，是我的客户的老板，我跟他很熟的，我跟他一同做了差不多来来往往7年的时间，我就想说，糟糕，我有没有7年之间不小心为他报了假账，我都不晓得，所以我就说，糟糕，我是不是有这样子哈？感谢神没发生哈，我还在这里，因为他已经在监狱里了。更能感到疑惑的。他有那个叫 Twitter account，Twitter 啊，大家知道 ，Twitter account， 他就给自己自称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他说他自己是个第一基督徒，第二商业领袖，第三商业的顾问，就是 Christian business leader，business consultant， 这是很好的名字的。可以放到你的 LinkedIn 啊，这些东西。就我在想，这样子一个人，9年的时间，反反复复的向公司报假账，报了9年。这一种人怎么可以说是商业的领袖？他带人往哪里带？他带人去报假账，怎么做领袖？他怎么可以自称自己是商业上的顾问？他可以给人家什么顾问？要给人家一些意见呢？他怎么提供什么意见给人家？他怎么提供人家的工作的道德观？他怎么提供顾问嘛？那他怎么能够在人家的面前说他说是个基督徒？他为他的救主耶稣基督做什么样的见证？哦，那阵子我很感触很深，说神很幽默，在我上基督教的 道德课的最后一天就碰到这个事情。我们当然每天打开报纸这种事情一大堆，可是在我周围发生了七年我都不知道的事情，多么可怕的事情。那我现在要讲到这个，就是错误的工作观。我曾从工作中捞多少就捞多少，合法非法的计量。那什么是工作的正确的工作观呢？我也以三样跟大家分享就结束。就是说工作，我们必须要用工作来看天国，因为在这里圣经说，耶稣说天国就好像这个样子，这些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工作来看天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做的事情都是为那个天国来预备的，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工作的神，我们的圣父呢是工作的神，他创造了世界，有创造之功的工作。我们的耶稣基督呢是拯救的神，他在这世界上做拯救的工作。耶稣在这世界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父呢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连耶稣是神的都在做事，那何况你跟我，对不对？然后圣灵呢也在工作，因为圣灵一直在你跟我的心中做那个感动的工作，做谴责的工作。当你工作上要有点问题的时候，圣灵就在你心中说你应该要回头。所以我们所信的这三位一体的神都是工作的神，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工作？所以我们要用工作来看天国，这边讲得很清楚。然后呢，我们不仅要用工作来看天国，我们必须要用工作来看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因为这边说，我们如果对不多的事情上忠心，那对所多的事情呢，神就会托付给我们。所以他就说，哎呀，我要把许多的事情要派你管理。那有一天你跟我呢都要为我们在这世界上所做的每一个工作呢在神的面前要交账，就像这个主人一样。因为圣经说，因为我们众人呢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叫每一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你我都要，所以我们要用工作来看神托付给我们的事情。我们工作看天国，我们工作看神给我们的托付。那我们要用工作来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我们在这个短暂的工作中不能享受快乐，我就不晓得你到永恒中你怎么享受。有人说了，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原来的意思是说神在他的快乐中创造了天地，他的喜乐中创造了天地，神才会说什么看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们的神的对工作的是快乐中创造的。那耶稣基督呢看到摆在神面前的这个呢就喜乐，所以他才走上十字架。我们的神是喜乐的神，那你我工作的时候那么不快乐，那我们就是有问题。就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工作观，用我们的工作来看天国的事情，用我们的工作来看神所交托我们的责任，用工作来看什么样子是快乐。我最后呢也是要翻译有一个人的说的祷告，翻译的尽量翻的合乎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是这么祷告说，不要祈求一个容易的生活，说我们不要向神祈求一个很容易的生活，我们要向神祈求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一说在工作中，我们不要说求神给我们一个容易的，可是要求神给我们在困难的工作中我们能够坚强。接着他说，不要求一个工作来适合你的能力，可是你要祈求神给你一个能力呢，能够去胜任你的工作。我再说一次，我们不要说神啊，我的能力是这个样子，你就给一个简简单的工作就好了，反正混日子。他说你要求神说，当神给你一个工作的时候，我可能做不到，求神你加添我能力，我能够胜任我的工作。如此的话，你完成你的工作呢，不是个奇迹，就你靠你这微薄的力量完成你的工作已经不再是个奇迹，反而呢，你的生命呢却是一个奇迹。因为你的生命借着这个的扭转，人家看到说这个人哦是个 miracle， 他不能胜任的工作靠神的恩典呢能够胜任。接着他最后说，那每一天你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对你自己呢很感到讶异，说啊，我因着神的恩典的临到，使我的生命呢更加的丰盛。我们的神说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什么更丰盛的生命，我相信一定是借着我们每一天，很多人认为很单调枯燥同样的工作来成就。你我都是迟早都是要工作的，都是要，不管是怎么样的，甚至你做家庭主妇的也是要工作，在家里工作。可是神要让我们借着他的话语矫正我们的工作观，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工作来看，哦，原来是为天国预备的，哦，原来是我们用工作观看神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了我，我们看看，哦，神要借着我们的工作好好的享受在这个世上的快乐。当然不是享受到个地步连天堂都不去，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生命中如果没有享受快乐，不能显露快乐的时候，别人怎么看我们，就说哦，这个基督徒整天上班都是愁眉苦脸的。那我们如何做见证？哦，求神真是帮助我们，因为借着我们对工作的一个观念的扭转，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真的求神，真的让我们弟兄姐妹在神在你工作上真的经历到神对你的祝福，为你开工作的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的时间，感谢神你给我们这个比喻，天国的比喻，也借着工作来表示。哦，真的是求神你加添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一个倚靠的心，求神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扭转我们对过去对工作的观念上的错误，让我们扭转过来，以工作来看神的国度，以工作看神你托付我们的， 以工作看，你是这位要赐给我们喜乐的神。真是求神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也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来摆在你施恩宝座面前。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有何等的福分，我们虽然跟不信的人一样会遇到痛苦，会遇到失业，会遇到工作上的挣扎，可是我们跟他们不同的是，我们有一个拥有主权的神，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我们的需要就摆在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来向你祈求。我们说神啊，求你赐给我们有能力能够适合我们的工作，求神你为我们开工作的机会，那我们看到了我们就走进去啊，真的是求神你让我们也有资源，因为我们日用的需要神你都丰丰富富的赐给了我们。这是求神让我们对你有一颗你的主权有一个顺服的心，对我们的责任也愿意摆上。真是求神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